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0月22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彩的父神，在1844年10月22日，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也就是因为这个日子所经历的，才使我们今天有了我们基督福音联合会。也感谢主拣选我们进入到这个教会当中，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有很多的瑕疵，但是我们知道主你必定会在幕后的时候来接近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幕后的时候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个人都交托在主的手里，求主你来接近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0月22日，启示录18章1节2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黑体字强调的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巴比伦不只是末世的势力，因为这个大城象征了曾经主宰过地球的所有邪恶势力。在希腊文中，启示录17章18节的巴比伦是现在进行时，他现在就管辖着地上众王的大臣。在希腊文中，一个现在式的动词与一个现在式的动名词管辖合在一起使用，最能表示持续不断的状态。它意味着巴比伦持续不断地管辖着地上众王。巴比伦的原则主导着世界历史上出现的所有逼迫、威逼压迫上帝子民的势力。巴比伦曾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展露自己丑陋的头与脚。以色列的律法规定，奴隶的主人必须为获得自由的奴隶提供资产，好让他们自由后能自立。但是在美国，获得自由的奴隶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应许给他们的40英亩地和一只骡子。当北方各州与内战结束奴隶制度后，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因为没有土地而无法在南方的农业各州自立，许多得了自由的奴隶沦为负债奴隶，在他们曾经为奴的土地上继续被奴役。20世纪初，数以百万计的南方农村黑人搬到了北方各城居住，希望找到工作并逃避种族歧视。但他们遭遇的却是另一种新的种族歧视，被称为白色逃亡。当白人离开内城区时，他们也带走了财富，造就了今天的城市贫民窟。虽然奴隶制度早在150年以前就废除了，但那些从小生长在内城区的人自然而然地在教育上和经济上就处于劣势。如此的劣势完全是来自于我们祖先基于经济原因而不是种族原因所做的下意识的选择。我是否应该对我祖先的罪和不公义负责呢？圣经的回答似乎是肯定的，因为不是我做的就忽略这些不同之处，就好像一个篮球队在第9局的时候作弊，然后说好，我们将在以下的几局中公平竞赛。基督徒必须甘愿做些事情，但是做什么事呢？种族之间的赔偿或许并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就像约翰·波金，非裔美国传道人，他说的玩笑话一样。他说，如此许多穷人就会立刻去买豪华轿车，然后富人们就把他们的钱赚回来了。但是我们可以花时间和金钱去帮助有需要的社区，我们可以找到办法去帮助穷人自力更生。今天讲到这个今天的那个强调的哈，黑体字强调的蒋老师想要讲的是关于巴比伦大城。巴比伦大城呢， 它是象征了曾经主宰过地球的所有的邪恶势力。在约翰的时候，巴比伦大臣就是正在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所以它是一个思想意识形态上面的一个词，大臣，它的这种规则，它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大臣一个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倒不是说它就存在于实际的这种城市当中，其实它作为思想意识形态，它能够统治凡在遵从这些思想意识形态的人，都使他们能够被拘禁在那个城当中。然后他讲到这个城啊，它是在主导着世界历史出现的所有威逼压迫上帝子民的势力啊，它都是它的思想意识形态都是那些逼迫上帝子民之势力所持守的那些原则。那么张老师他就在今天就举个例子啊，就关于这个城的邪恶啊，他开头的这句话是：巴比伦曾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展露自己丑陋的头与脚。也就是说，巴比伦不管你是在哪里，你要是具有的这种，其实它更多是一种新精神思想意识形态，你如果展现出了他的这种精神这种思想意识形态，其实就是巴比伦在行动，在掌权哈。然后蒋老师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奴隶，其实这也是在当今美国社会一个最激烈的一个矛盾啊，美国国内的矛盾其实就是种族矛盾。而这个种族矛盾呢，其实最早就是因为美国在南北方打过仗，内战之后没有贯彻落实对于黑人解放之后获得自由之后的那个黑人奴隶，没有贯彻落实对他们的这种经济支持，所以其实当时的没有贯彻落实的经济支持，其实还是在于就整个社会对于黑人奴隶还是他还不是说就是那么样子愿意去关怀的，对于同胞，当时的那些美国人，就内战之后的北方的那些人，还有包括南方的种族原主，因为美国是联邦制，所以他当地地方他也不见得就要实行你联邦政府所有的这些政策，那么联邦政府也没有强行推行这种政策，也采取不管不顾的状态，那其实就为今天的美国其实酿成了大祸。今天美国的种族问题真的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问题，纠结在一块儿，什么事情就很复杂，它一点都不单纯啊。那么在这里就讲到说美国人因为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上帝拣选的嘛，所以他们很多的法令实际上他很多时候他是根据圣经根据圣经的原则来制定的那么其中有一条，以色列的律法规定奴隶的主人必须为获得自由的奴隶提供资产，好让他们自由后能自立所以这个美国人实际上当时在制定那个奴隶解放之后，对于奴隶主应该给每个奴隶的待遇的时候，其实就有这么一条法律，就根据这个圣经就是在美国获得自由的奴隶，他们其实应该得到政府应许给他们的四十英亩地和一只骡子也就是说他们有地，他们有帮助他们耕地的帮他们劳动的苦力的这个动物，这样他就可以就说你就扶他上马，让他能够开始自立，因为奴隶出来他是赤条条出来的，他也没有资产，他本来就是奴隶，他现在把自己赢回来了又怎么样，他赢回来过后他没有土地，他也没有劳动力，没有土地他就算有劳动力也不行他就是没有土地，而那个时候就是个农耕社会，你农耕社会你没有土地能干嘛，也没本钱，他也不能做生意，不像犹太人他没有国家没有土地，他有钱他还可以做生意对吧，但是黑人不是这样黑人而且他没有文化，很多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学历，他也没有什么其他技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手工业各方面都还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发达就是一个农耕社会。然后就讲到说 他们其实被应许说他们自由过后会有40英亩地和一只骡子的，让他们开始自理生活。但是呢，当北方各州在内战结束奴隶制度后，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因为没有土地而无法在南方农业各州自立。许多得了自由的奴隶沦为负债奴隶，就是南方奴隶，他们出了奴隶主的庄园之后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就只有再回奴隶庄园再去借钱，然后成了负债奴隶。然后呢，负债奴隶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要还债，那么他们又在他们曾经为奴的土地上继续被奴役。其实这其实就是因为政府啊，当时的政府其实不作为，没有把他们的这个政策把它实行出来，而且人很多时候很短视啊。其实这个呢，还是跟思想意识形态真的是连在一块儿。就是说，其实当时北方虽然有一些废奴主义者，很积极的废奴主义者，虽然有，但是整个的社会思想水平其实还是不大会啊特别积极的去从事要解救黑人奴隶的这样的一项工作。所以我们如果读怀斯姆的书，怀斯姆里头就讲到，就是刚刚开始南北战争的时候，其实北方是输的。北方输为什么输？怀斯姆就说是因为上帝要刑罚北方，所以上帝就允许北方输。因为北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是容忍了南方的奴隶制度，是容忍了。而且就是刚开始打仗，南北战争一开始打仗的时候，北方并不是为了说要消除南方的奴隶制度才跟南方打仗的，北方是被迫宣战的。因为南方先闹独立，南方是要独立出这个美国联邦政府，那美国联邦政府就觉得我不能让你独立，于是才宣战。所以他宣战的一开始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解放黑奴，而是为了维持领土完整。所以这样一来，他的打仗实际上就不存在很多激动人心能够号召人来积极投入到战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力，他不具备那样的动力。所以南方一开始是节节败退的。再说南北方其实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的，而南方的那个李将军是非常厉害的，他都是在跟他同学打。实际上李将军很厉害的，南方的统帅。所以怀斯姆就说，北方因为没有把解放黑奴当成是他们的使命，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所要为之而战的，所以北方缺乏这种真正义战的，就是一个正义的战争，他所需要的那种志气士气他没有士气。然后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有罪，上帝要刑罚他们，让他们节节败退。但是后来随着一些社会运动家他们的一些参与，包括我们基督福联席会怀斯姆，他们都是积极的废奴主义者。所以在这些社会活动家还有一些人的推动之下，特别是后来林肯自己个人的这种推动之下，就把南北战争转换成了一个解放黑奴的一个战争。那这样一来，你要解救同胞对吧，消灭这个不公平，一下子士气就大涨，然后你在道义上你占了先机，那你的战争就是个正义战争。所以到最后是南方失败了的啊。但是美国人打仗，他是有底线的。你就包括今天啊，你说那个斩首行动啊，其实西方这么样子跟大鹅在那打，为什么他没有斩首行动？那把大鹅的那个首领斩了，把那些跟他思想意识形态不同的那些国家，那些跟他一直对抗的国家的领袖斩了，不是挺好？我们老百姓也挺喜欢的。他不斩，为什么呢？维护国际秩序，因为你不是恐怖分子，所以他叫君子，就是很绅士的要来跟你打，跟你决斗，靠军事力量来打你，他就不会搞阴的。但是你是恐怖分子，他就可以给你来斩首行动了，因为你本来就是用来阴的，那他也就可以来阴的。所以在西方它是有底线的，它是讲究一个国际秩序的。所以后来南北战争输了过后，那个李将军输了就输了，也没有说再把李将军弄成战犯或者怎么样，或者再砍头一样， 没有，李将军就卸甲归田，不打仗，认输然后宣布投降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就不打了，大家还同以前一样，就是很绅士的，就是跟绅士的决斗一样，他非常理智的那个战争，南北战争的结束，但南北战争的结束就是他虽然说是把南方打败了，也让南方接受了联邦政府的这种解放黑奴的这个宣言解放黑奴，但是因为从思想意识形态上他并没有让南方的那种族原主真正的接受黑奴必须要解放。你像我们如果看那个飘飘其实就是他是站在南方种子园的种子庄园主的这种立场上来看待美国南北战争的。郝思嘉他就是个种子园主，他的奴隶实际上他跟他奴隶关系也挺好的那些奴隶也挺爱他们的庄园主的虽然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整个来说他们的奴隶就是在飘的这本书里头，他的奴隶跟奴隶主之间关系也是挺和美的，而是南北方挑起了战争，然后把他们南方的这种田园式的生活给打破了从飘的这个角度，他是从南方种植园的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南方的那些种植园庄园主奴隶主们，他们并从思想意义上并没有认为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虽然他们都是基督徒，但他们没有真正的思想意识达到那个意识说奴隶主奴隶制度不好。为什么？再说你圣经上也有奴隶制度，他们当时又不懂得解经学，对吧？他思想没达到那个程度，所以他认为圣经都有奴隶，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奴隶？所以当时贩卖奴隶那都是些基督徒所以他的心没有改变。而北方实际上就包括怀斯姆，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最早我们就是在东北面嘛，东北面都是坚决反对蓄奴主义的嘛，反对奴隶制的嘛。但就包括在北方，其实后来南北战争结束过后，北方也存在一些关于种族问题方面、种族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怀斯姆就面临一个问题当时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就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教会有黑人参加，但是黑人跟白人的文化的确不同黑人很吵聚会，白人就很安静聚会，讲道也不会那么慷慨激昂，黑人就慷慨激昂而且震耳欲聋所以黑人一参加那个，再加上有一些白人他是就觉得你就因为皮肤黑你就是奴隶，我就是瞧不起你。有些他虽然他是基督徒，他已经是安息日会的受洗多年的信徒了，但是他看到了黑人在教会里他就不高兴，他就不来教会了。所以大量的黑人或者是南方的那些被解放的奴隶涌入北方，然后进入到北方的教会，因为黑人他们得解放了嘛，他们更要进教会了，进入了北方的教会，进入了安息日会。我想不光是安息日会，可能在其他教会也都是存在一个问题，有些白人他还接受不了能够跟奴隶一块敬拜，他嫌弃奴隶，他是有歧视，于是他们就不到教会来了。所以怀斯姆后来想了什么办法，因为人的思想你要改变他是需要时间的，上帝既爱白人也爱黑人，对吧？白人虽然思想意识没有达到那种大家人人平等的思想意识，但是他不等于他就不能得救，对不对？他还上帝要慢慢的改变他们。所以最后怀斯姆想出来的一个办法就是专门设立一个，到现在我们在美国也有，它叫做地区域性的一个区会，叫做 Regional Conference 区域性的区会。你一听到说 Regional Conference 你就知道这是黑人区会，专门成立一个黑人区会，鼓励黑人专门到黑人的教堂去聚会。但是如果你黑人你也愿意在白人的教堂聚会，那么你就去，但是先给你给你弄一个黑人教堂。那一般来说黑人也不会自讨没趣，那么肯定就尽量都跑到自己的教堂，全是黑人的教堂去。为什么？因为这样就不至于让黑人没有自己的教堂，然后非要跟白人在一起，然后弄得白人也不想进教堂了。因为上帝是白人也要救黑人也要救，虽然白人的思想意识没有达到上帝所要求的那样理想状态，对吧？但是你总要允许他们有得救的过程吧，对不对？而且后来还专门弄了一个黑人的一个神学院，黑人的一个大学，到今天也是像在美国 Oakwood University 它就是专门的黑人大学。所以我们就发现，就是当时的美国社会的不作为，其实就是因为本来南方他就不认为 那个黑人奴隶制有必要取消。我们取消是因为我们打败了，没办法，我们认栽，我们认输，对吧？所以他也不会贯彻执行联邦政府所说的啊，每个自由的奴隶得40英亩地和一只骡子。那北方也就睁着眼闭着眼，因为大家都已经打过仗了，你再逼他们再逼得紧，逼得紧的再打一仗，对不对？所以结果这样就留有后患，造成什么？这样就造成什么呢？很多奴隶虽然自由了，但是他们成为了负债奴隶。然后好多奴隶他们逃避南方农村，到北方各城居住，因为城市嘛，你就不用，你就可以脱离土地了嘛，在城市工作机会也多嘛，所以他们就觉得，那我们如果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农耕社会，因为南方种植甘蔗啊什么的，南方农村多啊，南方田地多，于是黑人想到另外一个办法，让我们能够摆脱负债奴隶，不靠土地养生养活我们的，那就是我们大量的迁到北方城市里去，城市里头工就业机会多，对吧？也不需要靠土地。那这样一来又怎么办呢？大量的黑人搬到城市，他们又没文化，那肯定教养也缺，而且文化习俗又不一样，而且大量的人都是这文化习俗。说实在的，我都不喜欢黑人吃的东西，黑人的那些风俗我也不喜欢，我就觉得很陌生。我有一次跑到黑人开了一个我们安德烈附近黑人开了一个餐馆里去，里头全是些豆子。我去了一次，我勉强吃了，后来再也不要去了。而且路过那儿的时候，我心里都不太舒服，因为太不喜欢他的那些吃的东西了。然后黑人的崇拜方式也是黑人特别吵，虽然黑人的讲道真的是特别好，解经式的讲道，但是我耳朵都受不了，我得戴耳塞，但是往往去的时候又忘记了戴耳塞，然后每次去敬拜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音响特别把你耳朵都震疼，所以这样一来就怎么样？当他们搬到北方各城居住的时候，希望找到工作并避免遭受南方的种族歧视的时候，白人觉得跟他们不习惯，其实也不是白人故意要觉得歧视。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自己幸福生活、舒心生活的这个自由嘛。那白人可能看到你们来，算算，那我们就走呗。于是就白色逃亡，白人就一个个走了，包括底特律也是。底特律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在学的时候是美国的汽车大城啊，但是你现在再去底特律，它是一座死城。为什么？因为底特律就是黑人多了，而黑人多，他们又没有什么文化，又黑人其实我也不说黑人都懒，因为黑人也有勤快的，但是真的。你要说10个黑人和10个白人比起来，真的是10个黑人当中的不愿意干事儿、愿意吃救济粮的，真的多过10个白人当中的那些白人，真的多过白人，也多过亚洲人。所以我们在安德烈找工作，我们亚洲人很好找工作，因为老板都知道亚洲人很勤奋，但是黑人真的就有点难找工作。为什么？因为黑人真的就是他性格就是这样。他情愿吃吃喝喝跳跳舞聊聊天，他都不愿意你一天到晚快节奏的去工作，那人老板肯定不干，所以就造成了大批白人就离开内城区。内城区什么？市中心呀。所以其实我们这里，你像上海的市中心南京路，对吧？我们婺源的市中心那广场都是人多的地方，而且都是地皮很贵的地方，那肯定就是很发达的地方，成都的市中心这些都是些高楼大厦的地方。但是我去到美国，我才发现 downtown 就是市中心，或者这里的叫做内城区， downtown 市中心就是最落后的地方。因为黑人当初就是搬到 downtown， 搬到市中心去，白人于是就离开，白人就跑哪儿？跑乡下去了，或者索性离开这个城市。白人到乡下去，离黑人远一点，所以市中心反而成了一个最乱的地方。所以在美国，我基本上只有纽约市中心我晚上敢在那儿，就芝加哥有的时候都不敢。而且纽约市中心其实有时候也分，就是真的是在百老汇那条街上你可以，可能你过了百老汇你要再过几个街区你都不敢晚上，因为百老汇人多嘛，它就是一个旅游景点嘛。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那个费城，我们到费城去开会的时候，我们两个黑人同学，我跟他们一块去，我们租了车，两个都是非洲黑人啊，开着车我们找会场，第一次去找的时候没找到， 结果我们就进入到一个黑人社区，哇，看到那个前面就是 一群黑人，我们三个人，我们车上另外两个男生都是黑人，哎，他们都非洲来的，我们三个人都紧张，我们赶紧祷告，赶紧求助帮助我们，让我们赶紧的走上一条街，能够把我们带出这个社区。还好我们把窗户都关得严严的，都上了锁的，门都上了锁的，就很怕。而且在美国基本上就是会像我们安德烈附近就有一个 Saint Joseph 圣约瑟夫，这个城市白人区非常好，非常干净，而且地理位置也好，在海边，在那个在湖边，密歇根湖边，非常美。哎，但是旁边一个 Benton Harbor， 你一去，我们一般坐步道就跑到 Benton Harbor 去，什么都穷人区。哎，但是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人家美国再穷都比你中国所谓的穷人要富得多，人家再穷，人家有车，有冰箱，有空调，有自己的房子，嗯，再穷就是这样。我们去 Benton Harbor 就看到的呀，只不过他是领救济粮，嗯，所以美国的这个种族歧视现在就是成了一个难解，一个无解。其实真的让我就看到，就是你种什么收什么。有很多事情是人类无法再解决的，就是你的后果已经复杂到超过你的能力来解决了。所以美国社会今天的这个歧视矛盾，他在大选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出来了嘛，大选的时候好多人政治政客他想要大选赢，他就把这些问题就提出来了。本来这些问题就是一个大家表立场的一个问题，所以在美国今天这些事情都是很难的一些问题，可能只有耶稣再来才能解决，那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今天每做一个决定，每做一个选择，我们真的需要慎重，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我们认为是合乎主的最好的选择，不要认为，哎，反正得过且过，现在先把它做了，管它以后怎么样，你这就是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你像当初美国就是这样，没有把那个政策落实，结果到现在子孙后代就后患无穷。而且到今天很多白人都感觉到他们其实是白人被歧视了，因为当你在强调黑人被歧视，你处处在照顾黑人的权利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很可能你就忽略了白人的基本权利，所以在美国现在就是很难，那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当初做的选择。好，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的祷告。他说，主啊，给我一颗心能像你一样的看到别人的需要，使我有勇气和甘愿牺牲的精神，让我能付出行动。阿们。